什么是克里奥尔话呢？这本是一个语言史上的现象。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殖民美洲大陆。经过第一代移民的打拼之后，殖民者在美洲生育了自己的后代。这些后代有着欧洲族群的基因，甚至还有着非洲黑人族群的基因，却是土生土长的美洲人。这些孩子聚集在一起玩耍学习的时候，由于父母的来源背景有所不同，因此他们所说的话也各有不同。好在人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些孩子会创造性地进行交流，即使用从自己父母处学来的语言，也从同伴那里借来词汇。他们甚至还集体创造一些新的词汇。最终，这些殖民者后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连他们的父母都不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就是克里奥尔语。而在美洲说克里奥尔语的人群就被称为克里奥尔人。在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甚至还形成了克里奥尔地方菜，以大米、西红柿、秋葵、海鲜等为食材，辅之以重口味的辣椒调味。当东南西北各方人群纷纷迁入中原地区时，东亚版本的克里奥尔话就启动了，各种语言交融在一起，最后酝酿出一道克里奥尔大菜——原始汉语。语言是重要的文化基因，说原始汉语的这些人也交融了各自的文化，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他们就形成了华夏族群，此后汉人族群的核心。从华夏族群演进到有着共同文化认同的汉人族群，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原地区适合农耕，是华夏族群的根据地，但即便在这个区域里，也长期是多族群交错杂居的。农耕人群占据了适合开垦的平原和谷地，修筑了有一定防御能力的城邑。在商周时期，这些农耕区域如同岛屿一样分布在广袤的大地上，而远离城邑与农田的山岭丛林则是狩猎采集人群、畜牧人群的家园。比如郑国、魏国以及鲁国的周围就生活着很多戎人部落。郑国曾经被太行山里的北戎侵扰，魏国更是在戎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多次迁都，最后跑到了今河南濮阳。但是都城外面就有戎人居住。对于春秋时期及以前的中原地带，我们可以戏谑地描述为牧区包围农区。多族群比邻而居的状态就会带来族群的通婚，发生基因的交流。左传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春秋时期晋国的晋献公有两个儿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他们的封地分别在濮和屈，都在山西境内。由于内部权力斗争，两位公子打算离开封地逃到白狄去。重耳最后在白狄那里生活了12年。白狄是游牧人群，他们活动的区域其实离重耳的封地很近。而重耳选择到白狄避难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母亲胡姬就是白狄人。重耳即赫赫有名的晋文公，姬姓贵族，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第二位霸主就是他。这样一位华夏族群的重要人物都是族群融合的后代，当时普通民众之间的通婚融合就更是数不胜数了。在春秋时期的东周列国向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过渡，一些小国被大国吞并的同时，那些散居在山岭丛林中的蛮夷戎狄部落也加速融入了华夏族群的政权，被绑上了群雄逐鹿的战车。或者从基因的角度说，这些部落的基因都流入了华夏族群的基因水库里。不过在战国时期，基因水库中的主要水体肯定是华夏族群，这是兴盛农业养育的众多人口所决定的。战国七雄之间激烈的竞争推动这些政权都基本上以耕战作为国家基本政策，积极鼓励农业开发，增加人口，因为人口就意味着生产力和战斗力。恰好在这个时期，铁器技术已经进入中华大地有一段时间了，铁制农具开始应用于耕作， 进一步促进了农耕区的扩大。当时各个诸侯国都形成了自己的大片农耕区，比如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山东中部，以魏都大梁为中心的豫中平原，都因粮食富足、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而被史家称道。司马迁就称赞战国时期的秦地高壤沃野千里，其他诸侯国也并不逊色，比如齐国人口也非常密集，人称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魏国田舍鲁武之术曾无所出牧，也就是说几乎都没有可以放牧的地方了。如前所述，畜牧经济、游牧经济单位面积养育的人口与农耕经济相比只是个零头，所以在人口增长后，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把畜牧区、游牧区变成农耕区就成为古代政权的理性选择。于是原本牧区包围农区的中原大地早期景象消失了，那些原来从事畜牧、游牧乃至狩猎采集的部落也都消失了，他们融入了战国时期农耕人口的汪洋大海。从基因角度讲，农耕人口的基因构成了基因水库的主要水体，那些非农耕人口的基因则像是一滴滴雨水落入了池塘里，这个池塘就是汉人族群的基因库，它以中原华夏族群农耕人口为主体，接纳了一部分源自四面八方从事各种生计的其他部落人口。待国土广大的秦汉王朝确立，帝国时代开端，汉人这个概念也很快得到了确立。秦吞并六国之后，声威震动东亚，秦朝之人被称为秦人。显然被吞并的六国移民并不一定认同，他们合伙掀翻了秦朝，但是在汉朝建立后，汉朝之人自称或者被他称为汉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便后来汉朝灭亡，进入混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这个有着文化基因的概念也被各个政权接受了，哪怕政权的建立者是非中原族群。正如史学家所言，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朝代名称虽然变幻无常，但族群都以汉人自称。只是当汉之时，全国人口的情况是北方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在西汉元始二年，恰好也是公元二年的全国户籍普查中，北方地区户数占全国的81%，广大的南方地区的户数只占19%。这个人口格局将随着人口的一次又一次南迁而被打破。